那么这个住宅是中格巴大师，住宅是中格巴大师这个地方啊，请翻开书本前面呢有一个蔡氏的照片，蔡氏照片，这张照片呢是非常庄严啊，非常庄严。那么我简单的把中格巴大师的他的历史啊介绍一下，他是青海人，青海西宁附近的人，西宁就是青海省的省会了。他生在元朝元顺帝，顺帝就是元朝最末一代王帝，元顺帝至正25年，相当于西历的1357年，1357年。他从小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很小就出家，然后呢到16岁就进西藏。因为这个青海一带啊，在我们中国靠那个脚，包括青海啊，然后呢西康啊，然后呢四川的一部分啊，那西藏啊，那个都是啊藏族的区域啊，藏族的区域，他们信的都是佛教，而是属于佛教当中的密教一支，密教一支。那么在这一个藏语的佛法系统当中，他这个教育的中心是在拉萨，在拉萨。所以这位中格巴大师啊，就16岁的时候啊，也受了他师长的影响啊，进拉萨去求学。以后呢一生就在西藏，而且把西藏的佛法整个复兴，整个复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不妨把这个藏传一系的佛法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平常啊，是少传闻啊，所以我简单的说明一下。那个西藏的佛法开始的时候啊，是松赞刚卜王啊，那个人呢，相当于我们唐朝初年，唐朝初年，唐以前呢是南北朝啊，南北朝下面是唐，所以我们叫隋唐这样。那么那个松赞刚卜王啊，就是隋唐那个时候的人。他也是西藏人当中一雄才大略的君主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也碰见我们所谓唐初啊，那是中国最盛的时候，唐太宗。所以啊，这个中国历史上不管西藏有这么一段佳话，唐太宗的公主文成公主啊，就嫁给那个松赞刚卜王。那么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啊，带了很多啊佛经进去。那个松赞刚卜王不但娶了这个唐朝的公主，另外呢，他也娶了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夫人。那么同样的，那个时候尼泊尔啊也是佛教的国家，所以从这两个地方啊传进去了大量的佛法。那么这个松赞刚卜王不但是振兴了佛法，这个西藏的文字啊也是那个松赞刚卜王时候建立起来的。他特别派一个大臣啊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呢学好了带回来，最后呢学的是印度，把印度那个母语，经过了他自己的认识以后，适应西藏，造了那个藏文。所以这个藏文呢，虽然跟梵文是不一样，但是脱胎于梵文，脱胎于梵文。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翻译过去，它有种种的方便，种种的方便。比如说，拿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，你的英文呢翻成中文呢，跟英文翻成德文、法文不太一样。他们西方语言呢转变一下容易，因为它的语言相似啊，语言相似，这是个道理。 那这个我们把它顺便一提。那么除了文字以外，制定法律最早的佛法那个时候奠的基，奠的基了以后呢，经古了三传啊，他传到他那个在第三传一个王子叫慈松德政，或者赤松德政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，藏王。那么他有大大的振兴佛法，从印度啊请了一位大成就者啊，大成就者，所以净命大论师，那么到西藏去弘法。所以西藏的正式有三宝，所以僧伽等等，从那位大师开始的。不过呢，因为当时这个西藏的地方上面有一种土著的教，叫做笨教，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为黑笨教，那个实力很强，就是民间的鬼神啊这些，所以不但的民间的反对实力很强，而且那个黑笨教的那个鬼神啊，那个东西还是很有力量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也是一样，你看什么十八王宫啊，或者什么那种啊，鬼神是有他的力量。那黑笨教里边，他们还有他们的什么咒术啊，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怪招。所以这个佛法刚进去的时候啊，遭到了种种磨难。那么这个净明大师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就者，就说像这种磨难呐，我没有力量克服它。现在印度有一位佛教的大成就者，莲花生大师，如果请到他的话，那一定没问题。那么这个藏王啊，就努力去请，这也是因缘成熟。那个时候那位大师啊，也正好啊从印度啊向这个东方走，那么正好到尼泊尔，于是啊藏王派去的使者遇上，就把他请进去。请进去了以后呢，他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是现灭圆融的成就者，他有种种的速胜的方法，所以把那些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作祟的妖魔鬼怪一一降服，大弘教法，这样大弘教法。